朋友您好，今天的《艺海漫游》继续为您介绍小小世界袖珍博物馆。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造价要比一栋真的别墅还要昂贵的英国白金汉宫的迷你建筑。以袖珍艺术呈现的白金汉宫并没有把女王的行宫全部都做出来，因为如果要用袖珍艺术把整个白金汉宫做完的话，就得先找到一个像网球场那么大的空间。副馆长刘世新也告诉我们，光是一个水晶灯就抵得上一部汽车的价钱，所以虽然只是做了白金汉宫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里面的材质用料还是非常的讲究。另外来到袖珍博物馆也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都铎式建筑外观，同时创作的人也把制酒打铁的制作过程全部呈现在建筑的内部。不过很可惜的是，因为袖珍博物馆的展示空间不够大，所以没有办法把整个墙面打开，让观众看得更为仔细。说到这边，相信观众朋友一定很想看看这集节目中介绍的作品吧。现在我们就一起就地重游，继续欣赏小而美的袖珍艺术。
为了个人兴趣而开始收藏，创办人宁文仁成立了袖珍博物馆之后，八年来更为了丰富馆藏，持续不断地搜集来自世界各地的袖珍艺术。
我要开始做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我到过美国的也是一样的袖珍博物馆，他那个馆长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 Oh, then you must work 16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 哦，你这样做一下去的话，一天要工作16小时，一个礼拜要做7天哦。But, you'll be young, always young and always happy. 我听了也很高兴，哇，你会保持年轻，保持性。哎，让你很高兴，每天天天都高兴。哦，我的心境，现在的心境正是如此。
早在开馆前就有工作会很繁忙的心理准备，不过创办人并不在意，他认为只要长保年轻快乐的心，再苦再累都值得。接下来副馆长为我们介绍精心模拟比一栋真的别墅还要贵的英国白金汉宫。
白金汉宫是我们博物馆的收藏最有价值的一件作品，那是花费这英国一对夫妻3年的时间才完成起来的。好，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得到是这是白金汉宫的一个正面的情形，白金汉宫那个女王有没有在里面，据说就是说你要看他们有没有升旗，如果他们皇室的旗如果升起来的时候，表示就女王在里面了。
白金汉宫新建于1703年，而现在的规模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修建完成的，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住在正中央的房间里。
整个白金汉宫如果都要用1/12把它完成的话，要一个网球场大，当然我们博物馆也没那么大的空间，也没那么大的经费去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所谓的这样一个袖珍艺术品。那可是呢，我们把白金汉宫里面的几个重要的房间把它完成起来，我们可以从这边开始看，就是说它这个回旋梯在白金汉宫里面相当的有名。好，那再过来这边，这是它一个会客室，他在白金宫里面，他名字叫皇厅，就是他一个，就是女王还是皇室里面比较重要的朋友，还是国外的贵宾，他们才会带到这个房间里面来。好，那这边一个小小的空间是他们所谓的警卫室，保护这个皇室的，保护女王的，他们的一个警卫室。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得到英国女王的御座厅。就看他夫婿了，这个他们的位置，就像我们这个北京的太和殿这个皇帝，这个女王的位置。那在这个下面呢，有一个小小的在白金汉宫里面的一个小小的画廊，一个小小的画廊，那再来看到的是一个他们的餐厅，这个他们宴客的了，这个餐厅的桌子只有实际的1/3。因为我们是 考量整体的这个作品的一个规格哦，它只有石器的三分之一。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这个刀叉哈，还包括上面的食物、水果哈，做的都很写实，用十二分之一的比例把它完成起来，好啊，包括它一个玄关。我们现在没有机会进到白金汉宫里面去，可是啊，我想今天来到休伦博物馆，可以很近距离看到英国皇室，哦，还是说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的白金汉宫里面内部的情形。
白金汉宫在每年的八到九月开放部分区域，让民众参观金碧辉煌的皇宫。现在袖珍博物馆里随时可以看到这个有作者的创意，还可以让观众加入想象力的袖珍皇宫。
看得到这样一个建筑物哈，是英国的建筑，我们都把它统称叫做都铎式的建筑，哎，就是英国这个都铎王朝的建筑，哦，那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件作品呢，它叫做苏格兰的威士忌的酒厂，啊，那这个听说这个酒厂目前还在生产酒了哈，我们可以看到一罐是1:1的酒，这就是这个酒厂所制作的这个酒哈，威士忌哈，那这件作品其实很有教育意义啦。现在目前是碍于我们博物馆的这个展示空间，不然的话哦，我们把整件作品哦，这个都把它可以把它打开，我们可以实际看得到说这个制酒的过程。
都铎王朝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执政100多年间的王朝，在西元1485到1603年中，留下了很多精致的文化遗迹。
那袖珍艺术的哦，不是只看外观的，是连里面的房间你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难就难在。
哎，对对对，所以我们刚看到，可能美国都是以这个居家生活空间为主，对不对？哦，那都铎式建筑一般都是属于说更写实的啦。哦，可能它是一间工厂，哦，可能它是一个什么哦，这个什么苏格兰的市场的一个哦市集，哦什么酒厂，哦那比较属于写实的袖珍艺术的特色。他也是把19世纪的这种所谓的就当时的人物的景象啊，居家包括居家生活空间，把它画起来。那我们就依这个画，请委托加拿大的刚介绍过那个 John Howard 先生帮我们制作出来，好，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作品，也有这样的作品，也有。
对，有如果有像
可以对照，
可以对照，很有趣、啊。
对对对，可以对照。
创办人特别钟情于古欧洲时代，其中最典型的是都铎式的建筑风格，暖色调的建筑外观散发着浓稠的古风，透过一扇窗一道门，轻轻地诉说着百年前的优雅情怀。
受到馆长收藏偏好的影响，袖珍博物馆所典藏的作品有很多都是以100多年前的欧美生活为创作题材。根据调查，有些建筑物已经不存在了，而有的也即将面临毁损的命运。然而，因为袖珍艺术的发展，观众们不但可以看到历史上的建筑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还可以从中认识到100多年前的欧美文化。
让人有回到童年梦幻般感觉的袖珍艺术，在世界各国的古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可以找得到他们的踪迹，但确切的根源之处已无法查证。
在19世纪的时候被英国发扬光大啊，因为他们这个皇室啊他们都会招聚这种所谓的国内这个顶尖的这种工匠啊，他们就制作他们的皇宫，用十分之一的比例把它制作出来， 啊，比如现在这个温莎古堡里面就有一栋。
啊，我从新加坡，觉得做这些东西的人全部都有很 interesting， 很稀奇耶。东西能这样小，但他们能却这样很 detail 的做出这些东西。对啊，连我觉得那些也是能告诉我们以前他们是人是怎样生活的。
在袖珍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每位作者的巧思创意，以极致精美的方式展现出来。还不止如此，因为设定在百年前的主题，所以从中不但可以看历史、看生活，还可以看得到文化。
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能够带动这个类似说这样一个历史文物，能够把它这个用这样一个比例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吸取说国人，还是我们这个这个政府啊，我们知道很多的古迹啊，目前很难这个存留下来啊。我们据我们了解，可能包括这个预算的部分啊，还是说人才的部分啊，往往都相当的短缺啊。那据我们了解，在美国还是英国，还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他们都能够用这种所谓的袖珍艺术的方式，把这种古迹啊，这个即将可能快倒下的了啊，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把它保存下来，留给下一代啊，这是相当一个好的一个制作的方式。
副馆长口中保存古迹的方式，就像罗马遗迹这件作品一样，从构思到完成，花了作者3年时间，才将古朴沧桑的千年古迹原味重现。
我比较特别啊，我喜欢的是，有一系列是有关描述这个伦敦东郊啦。哦，那在可能18、19世纪哈，这个伦敦的东区呢是属于贫民区，好，那因为我们这个馆内收藏都比较属于豪华精致的一个内容，那可是我个人比较偏好我刚描述的这一系列的主题的作品啊，他把这个贫民窟啊，这个当地的这个居民啊，他们的这个生活哈，还是街景啊，他们要制作出来，我个人看得非常有感觉。
这一系列不是以富丽堂皇为表现重点，却聚焦在当时的贫民区，以柔软的心记录真实的人生百态。典雅温馨的色调像极了一张张的古画，人物生动的表情更像一幕幕的舞台剧。可以看得出作者是以关怀人文的角度所呈现出来的佳作。年届70的作者 Mr. John Howard 从一张荷兰古画转写成立体的袖珍创作，各得其乐，曾荣获北美地区袖珍艺术首奖。相较于前两个系列的作品，这个作品呈现出明亮的色调、可爱的房屋造型、百年前的市集、中产阶级的庶民百姓来往穿梭其中，画面充满了活泼热闹的律动感，人们的交谈寒暄、市集的叫卖声好像可以从画面中看得出来。仿佛时光倒流，回到19世纪南北战争时代，豪门宅地的庭园里，气质高雅的男女主人即将出门远行，一旁等候的车子、仆人，像一幕定格的电影场景，让人们深深缅怀往日的时光。 大力最美丽的水都威尼斯优雅重现。自由穿梭在大街小巷的贡古拉船，意大利特色的建筑在水面倒影中辉映得像一出动人的歌剧。
这个吕副总统还在当这个桃园县县长的时候啊，他曾经来到我博物馆参观啊，当时我曾经这个接待过他啊，当他看完一圈以后，他就跟我聊起说，为什么看不到这个大溪老街？啊，我回了他一句话说，我也很想啊，啊，可是目前台湾没有人会做。
欣赏了美丽的欧洲袖珍艺术，观众也一定像副馆长所说的一样，不免兴起了看不到中国式作品的感慨。因为这样，袖珍博物馆就有了推广袖珍艺术的期许，以及努力策划培训本地创作家的使命了。由于
袖珍艺术具有比例精确、实用原材质的特性，所以就有人想把它发展成为一种保存古迹的方法。因为袖珍艺术精致小巧，与保存原物相比，维护袖珍艺术就显得相对容易许多。林馆长期许自己能够用袖珍艺术来重现即将消失在现代化洪流里的古迹。有了这么一个心愿之后，袖珍博物馆未来发展的目标就是努力地培育人才，让台湾有更多的同好一起投入袖珍艺术。
在欧美地区盛行的袖珍艺术绝非西方独有的文化艺术，在中国以及在埃及的古墓里，这些精致小巧的古玩在古墓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小而美的袖珍艺术真可以说是世界共同的美丽语言。
这个袖珍艺术哦，虽然说是在欧美被发明出来，可是我们袖珍博物馆有一个，我们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期许啊，哎，愿望啊，希望说这个袖珍艺术能够在台湾，哦，还是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能够生根，啊，也能够这个有这样的同好，还是说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喜好者啊来从事这方面的创作。
不少民众经由纯粹的欣赏到动心起念的投入其中，袖珍博物馆开馆八年来激发出了一些在地的爱好者。
我看到这样的东西除了震撼兴奋以外，第一个让我想到的怎么都没有我们的属于东方文化的这样的作品，所以我第一个也会想到说这个东西我应该可以来试试看。
这个蔡凤达老师啊，这个他相当的优秀哦，啊，我记得我是在6年前因缘际会啊，在馆内跟他认识，那他呢也相当有这样的兴趣和意愿啊，想从事这方面的创作，啊，当时我在跟他这个闲聊之余，我发现说他对这种所谓的啊缩小比例的制作这种东西，他有极大的兴趣，啊，那我们也给他一些所谓的制作的一些方向。
第一次参观就惊艳于袖珍艺术的蔡旺达无法自拔的一头栽进袖珍艺术里，他用尽一切自己想得出来的办法，从拍照、量尺寸、制图、车工、雕刻，从无到有的把实景缩小成1/12的比例制作，走出一条特有的路径，呈现出东方风格。
我的第一个作品呢，是鹿港老家的厅堂，就是跟这个作品是很类似的，它现在是收藏在那个台北的袖珍博物馆。袖珍博物馆给我最大的鼓励是当我第一个作品完成的时候呢，他 很高兴的，就是希望马上能够收藏，希望能够买下我的第一个作品，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也是让我一头栽进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大的动力。
我就说，因为他本身住在鹿港啊，所以说他对这个小镇啊，相当的有感情啊，所以说就我了解，他现在目前已经把这个所谓的鹿港的一间很有名的中药铺，哦，还是说他们鹿港很这个道地的这个神明厅，哦，那这样一个作品，他把它完成起来啊，那我想这样一个历史的意义啊是相当的大的。
蔡旺达为鹿港老家制作了袖珍创作，经由他的努力，在将来我们或许可以看得到鹿港老街以及即将消失的古迹文化浓缩在袖珍艺术里。除了一见钟情的投入者之外，馆方五年来每年连续举办的袖珍创作比赛也激励了很多袖珍迷投身到袖珍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们博物馆呢，在这个五年前我们就是办了这样的比赛啊，我们今年是第五届的创作的比赛啊，我们也很高兴啊，这前前后后累积应该有将近有三四百位的这样的同好啊，投入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创作也好，哦，还是说他们个人的兴趣也好，哦，那我们也很高兴说在这几年来慢慢看得到说这个艺术在台湾能够有这样的生根的情形。
今年比赛的主题名为创意餐厅，比的是创意还有丰富的想象力，参赛者无不尽情地挥洒着童心童趣。在天马行空的创作中，得到第一名的王宝庆谈到他的创作心得。
一件小小的作品之中，慢慢一件开始拼凑起来，合成起来，全部做出来，还有结构全部做出来，是让我觉得很高兴这样子。因为从一件东西慢慢合成起来，把它做成一个作品。以袖珍这次比赛第五届怀旧餐厅创作比赛，就是激发我自己的那种创作的理念，因为我参加的已经有4届了嘛，这一届作品是我自己得奖的作品最高的一个名次。因为博物馆有这个比赛，我创作之后有得到一些鼓励，让自己就是一直创作下去，不会停止就对了。
我们这几年来也一直在培养这样一个种子教师啊，那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这个常常开课啊，有比较属于说这个高阶的、中阶的、比较低阶的啊，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个配合的老师啊，来教导国人从事这方面的创作。
除了每年的创作比赛，更常有不定期的教学活动，像这一群小小娃儿看完了展览之后，在满屋子小巧可爱的袖珍品区正在大显身手，做得不亦乐乎呢。
明年可能应该会更多吧，就是已经很多人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慢慢就会越来越多人会来参加这样子，去鼓励一些新的人来做啊，这样子慢慢就是台湾的袖珍就会慢慢越来越成熟这样子。
为什么我们国人这个每年参展的这个技术水准越来越高啊，相对可能比较日本，我们在发展上比他们更快，虽然说他们发展比我们早啊，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的博物馆啊，能够让国人看到这个所谓欧美人士啊这一流的这种所有的作品啊，让他们可以直接看到最顶尖的作品，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创作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有一个标准，这个促进国人啊在这方面的制作哦啊，这个比较能够跳跃式的所谓的成长。
因为小，所以容易吸引人们的眼光，看起来很有趣，但也因为小，所以制作上有它的难度。在袖珍博物馆的带动下，这种精巧细致的工艺正在逐渐萌芽。就像这群埋首于制作汉堡的小娃娃们一样，做起来真是有模有样的，也许其中就有袖珍艺术的明日之星哦。
左边比较漂亮，有船，还有那个
袖珍艺术最早起源于德国，之后在欧美地区发扬光大， 现在已经发展成有固定的收藏家，有专门制作的艺术家，同时也有交易环境的艺术市场与展示会。创作的人可以买到不同的物件，自行组合成想要的作品。由于台湾的袖珍艺术还处于萌芽的阶段，所以并没有出现像欧美那样成熟的交易市场跟交流环境。有心耕耘的袖珍艺术家往往得从最微小的物件开始做起，所以完成一件作品的艰辛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让人振奋的是，艰难与辛苦并没有吓到台湾的创作家们，相反的，他们正卯足了劲全新开创出一条属于东方的袖珍艺术之路。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祝福沉浸在迷你世界的这群袖珍艺术家们。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会。